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请你收听信仰与工作的专题，让神的教导激励你在主耶稣里做盐发光。
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机会一起透过一些讨论思考，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工作环境中不但为你做见证，也能够在工作环境中来为你传福音。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和仰望，垂听我们的祷告，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要谈的一个课程是谈到成功的诱惑，成功的诱惑。成功这个字在今天是很流行的，当然我们也很盼望，每个人都很盼望自己能够在各方面能够很顺利，能够有成就啊。那成功这个字实际上在圣经当中几乎从来没有发现过，没有用过这个字，并不是说成功这个字一定是一个不好的字啊。不过下礼拜我们会谈到一个所谓追求卓越，卓越这个字它的不管是用英文或者是希腊文来讲，这个字到圣经上比较常用到，成功这个字在圣经当中是很少用的，并不是说这个字一定不好。不过我们先谈一谈关于成功的一些所谓的迷思啊 ，miss 这个字哈，英文我们翻译中文的话，通常翻译成叫做神话，神话故事的叫 miss。不过中文台湾特别把它翻译成迷思呢，我觉得倒是很好，就是说无论音或者意思，都能够很传神的表达这个东西。这个 miss 的意思就是在于，通常我们一般的用法意思说，所谓的 miss 就是是一种很流行的说法，但是是似是而非的，似是而非，好像神话故事一样，好像真的但不是真的，叫做 miss。 那么有关于成功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你可以仔细的想想，你自己会不会同意，是不是也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我这边列了四个。第一个，很多人说成功是以外在的指标来衡量的，什么意思呢？同学之间开校友会，朋友邻居之间谈来谈去的时候，我们说哎呀，那个人好像做得很成功哦。譬如说呢，哇，你看他现在年薪了15万呢，15万，哇，眼睛都亮起来了，你知道吗？所以很多我们所谓成功是用外在的指标，薪水、房子、车子啊，所以看得见的东西，甚至是说名誉，名誉你说看得见看不见 ？Well， 也算是看得见的东西嘛，对，他最近很有名哦，在台湾来讲是哦，常常上电视哦，诸如此类的，他书很畅销啊，等等，这一切都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其实要了解，圣经上的观点，《哥林多后书》第4章18节是说，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有看得见的东西，我们必须了解，在永恒的里面，它未必是真正有价值的。所以，因此，就算是我们可以同意、可以接受成功的概念，我们不能够同意成功一定是用外在的指标来衡量的。其实，重要的是内心内在的满足感。外在的东西有，你不一定有内心的东西。好，外在跟内在是不一样的。那所以真正就算我可以接受成功的概念的话，其实是一种内在的自我的满足。所以一方面来看，我觉得在现实生活中你可以有许许多多的例子。在 Boston， 如果你在住过10年以上的话呢，大概你应该不会忘掉王安电脑公司。在20年前，王安这个人是号称全世界最有钱的中国人之一，号称全美国大概我不知道能不能排上前10名，不过前50名肯定有的最有钱的中国人。王安电脑公司曾经在 Boston， 大概那时候 Raytheon 还没有那么有名以前，王安可能是全 Boston 聘用这个工作人员最多的公司之一，将近他全美国大概10000多个人，那单单在 Boston 可能就将近10000人，好几千个人。可是大概10年前或者差不多那个前后，不记得哪一年的时候， 王安就几乎是倒闭了哈。现在王安公司还存在的，不过人数只剩下几百个人。那那时候公司情况有问题的时候，很快的兵败如山倒，哇，一裁员起来，那很多中国人在那里面。所以很多东西在这里，就是说你暂时的看见的成功，后来就没有了。我还记得王安最风光的时候，大概20年前或者15年前的时候，公司非常的成功等等等等。那你知道一成功就有很多人来请教你成功的秘诀，然后呢他就出一本书，英文名字叫做 Lesson， 教训 Lesson。 他就提到说他的成功是用儒家的哲学啊，哦，讲了很多，哇，大家都要好好来拜读，因为他是成功的人嘛。当他书一出版没多久，王安还活着，已经得了癌症了，那公司已经开始日暮途穷。我就说后来变成一个 joke， 一个笑话。那本书的 lesson 就是永远不要用你的儿子做你的接班人，那是非常中国式的嘛。所以的 lesson 是什么？ lesson 就是公司要交给儿子嘛，这中国人式的就是这样子嘛。结果公司的垮在他儿子手上，虽然他的儿子好像也是哈佛的 MBA， 读过企业管理的，不是读企业管理的一定可以继承一个事业的。那今天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公司 Kmart 倒了， Kmart 会倒，你想都不会想到的， Kmart 会倒。现在很难讲，所有你认为很有名的公司 M's 已经倒了，然后一家一家百货公司当年多么有名的这个，如果公司是如此，个人是如此，所以圣经上的话是很实在的，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他今天是成功的人，我们还要走着瞧呢，到他离开这世界以前可能就不见了，何况还有一个永恒的里面。他离开世界以后呢，如果你被外面的东西所捆绑，以至于觉得一定要用外在的东西来衡量我是不是成功，我要追求这个东西的话，我想我们会带来很多的痛苦，很多的痛苦。真正的内心的满足感，上次我们说过，工作从圣经的标准，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其中一部分是一种内在的满足感，的确这是神给我们的，可是满足感不一定用外面的东西可以衡量可以取代的。这是第一个我们最容易产生的一个错觉。第二个错觉是说，成功因为是那么样的珍贵，那么样的感觉很舒服，所以成功很多人说是值得用任何代价去换取的，用任何代价。那这个也是常常这样说，所以中国人有时候喜欢说一句话，尤其台湾喜欢用这样的话，就是说你有没有企图心。企图心，其实企图心是什么？企图心就是野心。那么有企图心的人，他想要成功，想要成功，你看那个人有企图心果然就成功了。那个没有企图心的呢，就像你儿子一样，将来长大做什么 whatever， 就没有企图心啊，要企图心的就是说我一定要做这个，我一定要做，我，哦，每天做梦也都梦这个。所以有些人从12岁就开始做梦，我30岁的时候我要赚100万美金，现在100万美金太小了，1000万美金，哦，还有企图心，一直做梦，然后从早到大一个铜板一个铜板的鸡，然后怎么样。所以你看到很多很有名的人，哇，现在很有钱，你看12岁在卖什么？卖汽水。为什么12岁就开始收集钱？其他爸爸可能很有钱，100万的富翁，还是收集钱卖报纸什么东西。哇，很多这种名人故事堆积出来，你看看，哇，他也那么有钱，就是因为他有很强烈的企图心，他不计任何代价，一天工作28小时，当然一天没有28小时可以做，不过几乎像28小时这样的做，你看他成功了。所以呢，我常常说哈，成功的传记啊，少读一点，读的结果只有三个，第一个会很有挫折感。哇，这个人是成功的，为什么他成功的？他天生就这种料子，每天好像是不要睡觉的，拿破仑一天只睡5小时，你怎么办？他睡5小时，你睡8小时还不够，哎呀，难怪你不是拿破仑，你只能拿人家的破轮子而已。啊，所以越读越觉得丧气。哇，爱迪生好伟大，拿破仑很伟大，可是我一比，怎么都不是这个料子。所以第一种，读会挫折感。第二种呢，就是搞错了，以为他成功。松下幸之助的传你一读，松下幸之助说别人工作12小时，因为日本人平均工作12小时的，我就拼16小时。王永庆说松下幸之助16小时，我18小时，王永庆成功了。那你呢？好了，一个16一个18，你呢？我20小时好了。 那所以读完以后就觉得，哎呦，真苦命哎，啊、哦！但是有个错觉就是说，好，他那样的话，我就更那样，不惜任何代价，是吗？成功是值得用任何代价去换取的吗？第三种，读名人传记常常有一个悲剧。读完以后，因为写传记的人都是把很多事情简化了，好像成功就是一件事情，就这件事情。其实成功是有很多因素构成的，何况这个成功，前面所说的，现在的成功未必是成功。王安写《Lesson》那本书的时候，他觉得他很成功，可是事后他所有他所成功的，可能就是他最后失败的原因。所以读名人传记的话呢，看这个写传记的人怎么写。有时候很多事情很简化的告诉你，成功的秘诀一二三，但是成功的秘诀就算是有，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二跟三。所以呢，我们就如法炮制的去走这条所谓成功的捷径，其实都是错。最大的问题是，成功的代价常常是大到一个地步，是你很难想象的。所以这边我所说的是我最喜欢用的，尤其讲布道会的时候，或者做婚姻辅导，我最喜欢讲的，这是英国作家王尔德所说的话：人生有两大悲剧，一个悲剧就是你所想要的你得不着，你感到很失望；但另外一个更大的悲剧是你想要的你终于到手了，让你感到很绝望。那我说的，有时候做婚姻辅导啊，如果碰到有人失恋的话，我最喜欢用这句话。啊，当昨天有人结婚了，我想希望新郎不是那个绝望的人。但是有人失恋了，哎呀，我的女朋友嫁人了，可是她的新郎不是我，你要怎么去安慰她呢？我发现这句话很好用，啊，没关系，今天有人绝望，你只是失望那一类的，你知道，这是个悲剧，没有错了。还有更大的悲剧，还好你不是那一个。越是觉得成功不惜用任何代价去换取的时候，你就是进入第二种悲剧的人。因为你用一切的代价，包括身体毁了、家庭毁了什么东西，然后觉得好、哦，我终于得到成功了。那当你到手的那一天，就是你绝望的时候，就发现这就是吗？这就是值得用你一切的代价。家庭毁了，健康毁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了，然后朋友认为你这个人是无情无义的。因为你要为成功的话怎么样，成功的人常常就是要无情无义的嘛。好，成功了，拿了一个叫做成功的东西，然后再一看我失去了什么。很多人进入绝望的意思在这里，你终于得到了，这是你想要的。你知道，如果你去读莎士比亚的那个剧，他就有一些东西就是这样，那个人终于得到了，他很高兴的那一天，他忽然间发现，一方面不过尔尔，第二方面虚幻。那我常常说，第三个绝望的原因之一，当你觉得不值得的时候，我说有时候回到婚姻的例子，常常就是说，你娶到一个如花似玉的细花、笑花什么花，然后后来发现，不过是一个野花，或者是一个什么，但是又不能讲，知道吧？你已经打败了十二个情敌，然后你刚才说不过尔尔，那你十二个情敌都要把你乱刀杀死，被你抢走了，你还在那边说不过尔尔。那如果不过尔尔，你早点 让手嘛，对不对？又不让手，然后娶到手了，就说不过尔尔，所以你不能讲，所以你只能说是的，我知道一个最好的东西，可是心里又不觉得是这样，这叫做绝望。失望人人都知道，人家会安慰你，绝望是没有人安慰你的，因为你不该绝望啊。成功也是这样，你功成名就，哇，宾客 如潮，每个人都来哇恭喜你哦，你怎么样，可是当你心里的感觉觉得不是味道，觉得 something wrong 的时候，你怎么说？你什么都不能说，你很客气，人家觉得你假谦虚，对不对？所以你就说是是是是，我得了诺贝尔奖是该得的。哎，这个是怎么样怎么样？哦，我的公司怎么样怎么样？你只能装成很像这样，可是你知道不是那样，这叫做绝望。这种悲哀是不能讲，讲不出来的。你讲出来，别人也不会信的，这叫做绝望。所以，成功是值得以任何代价来换取的吗？当然不是的。所以，你越不是 放太多的心思在这里，你可能真正是真正得到成功的人。所以这叫做我常常说，这个以前那个中国有一个围棋选手从台湾去日本，叫做林海峰，他现在都很老了，他的师父叫做这个吴清源。林海峰20几岁是天才，哇，围棋很厉害的时候，他师父教他最后一招，就是给他一个扇子，上面写3个字：平常心。平常心，意思就是说得失之心不要太重。如果你得失心很重来追求成功的话，你就是吃到苦果的人。所以平常心就是看得淡一点，人生有赢有输，不要太在乎啊。所以以前林海峰每次赢的时候，下一围棋下到一个地方，想了半天的时候，扇子打开来摇啊摇，晃啊晃，平常心在那晃啊晃。那个对手一看，日本人至少中国是会看的嘛，平常心，所以他晃啊晃，我越对手就可能越来越紧张，对手就输掉，他就赢了。就是那个扇子是他的法宝，那拿出来晃啊晃。哎，其实是有道理的，人生是有智慧的。这里你把得失的心看淡一点，或许你会得到真正的成功。得失心太重的人，得了也是个悲剧，失了也是这个悲剧。王尔德的意思在这里，你得也不行，失也不行，失了就失望，得到绝望，那你怎么办？那你有平常心的人呢，你就有盼望，既不绝望也不失望。第三个，这是更多人的一种迷失错觉。他说啊，要获得成功的不二法门，没有第二条路，要更勤奋的工作。特别是中国人，特别是东方人，日本人是工作狂的 workaholic， 工作狂的，中国人也不会输他的，韩国人也是拼命三郎，对，东方民族都是这样，拼命的勤奋工作。可是勤奋工作是得到成功的不二法门吗？如果是的话，你就用更多的时间投入，以为你可以得到成功。那我说错了。现在流行的话是这样讲，或者说正确的话是说 The secret of success is working smarter, not working harder。 什么意思？要懂得用智慧用你的时间，不是 working harder。 所以王永庆错了，松下幸之助也不见得对。别人12小时，我就16小时跟你拼，我就18小时跟你拼。以前也许是，现在绝对不是的。现在是用智慧的时候，特别对基督徒来说， working smarter 是比 working harder 更勤奋更努力的工作还要重要。下面这句话是我自己说的，不过我想也有点道理。真正成功的秘诀，或者说 excellence， 要追求卓越的话呢，2个字： effectiveness 跟 efficiency， 效率。 efficiency 是效率， effectiveness 是果效。这两个有点不太一样哈。 efficiency 效率，我觉得是关于你的用时间 time management， 你怎么用有效的时间。所以 efficiency 是一段时间做出来它的成果比较好比较大，叫 efficiency。 所以时间的管理是一个 efficiency 的一个关键性。我们每一个人都24小时，有人睡多一点，有人睡少一点，不过你的工作时间是一样，大部分差不多。那这个时间当中你的 productivity 生产率多少，这是 efficiency， 这是第一个时间管理的问题。可是成功的秘诀不仅仅是时间管理，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effectiveness 的果效。果效是什么东西呢？efficiency 是牵涉到怎么讲，我们用2个字，英文用这样讲哈， doing the right thing and doing thing rightly。Do it right，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哈。Efficiency 是什么呢 ？Do it right， in the right way， 用正确的方法、正确的手段去做，你的 efficiency 会比较高，效率比较高。But do the right thing， 做对的事情，那叫做 effectiveness。你要做对的事情，譬如说，你要对症下药，对不对？公司有问题了，你要怎么去解决公司的问题呢？你找对的方法。那么你就有果效，就 effectiveness。 你搞错的话，你很努力，你很有效率，结果还是错。 You're doing the wrong thing， 做错事情了。 譬如说一个公司有问题的话，裁员是省钱的办法，是个省钱的办法，没有错，可它不一定是 right thing， 不一定是 right thing。 为什么？你可能一裁员，裁员有很多方法，一种是裁员说不裁，一种就是说宣布提早退休啊。好了，最有才干的刚刚想出去创业的人都跑掉了，最后呢该走的不走，不该走的都走了啊，刚好公司垮掉。我常常开玩笑说，我过去工作好几个公司，其中两个公司我离开以后公司都倒了。那我开玩笑说，大概我是公司的栋梁啊，怎么我一走三年以后那个公司都倒闭了，所以我走了两个公司，两个公司后来都倒闭了，当时开玩笑的。但是很多公司是这样倒的，最好的人才哎，被你自己东搞西搞搞掉了。所以裁员一定是拯救公司的方法吗？不一定，不一定。所以很多时候你要有正确的方法去处理。好像上礼拜我稍微提到一个例子，公司为了财务的控制要控制预算嘛，啊，那么控制预算的问题这很重要，没有错。方法 doing the right thing， 一个方法就是每一个人给我写报表，你每个月怎么用钱的，哦，弄这个表，然后要标准一个曲线，每个人都要符合这个曲线，不符合曲线要扣分要处罚，这叫做 doing the wrong thing。你 budget control 不是用每个人画一张报表，或者说每个人都到这个这样用钱的方法，就一定可以得到这个结果。有不同的方法，对你方法用错的话呢，就 effectiveness 是没有的。当你有 effectiveness， 有这个果效，又有一个效率 efficiency， 两个加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用比较少的时间做比较多的事情，这就是成功的秘诀。时间越长不一定结果是越好的，数学很简单，时间乘上效率就是结果，对不对？我们都希望结果好一点，一个是增加时间，要不然就是增加效率。可是人人都知道，时间越长，比如你每天工作八小时，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每天工作十六小时的时候，你的效率是减低的，你精神已经不行了，脑袋都糊涂了，你在写什么东西，在做什么事情，可能做东西都是没有用的。第二天仔细一看，哦，错了。所以你时间加长，效率降低的时候，两个乘在一起，结果的产品可能还是少的，不如用少一点的时间提高你的工作效率，你的出产多一点。这是我的原则，时间可以少一点，效率高一点。当然时间少，你不会少到说一天我只工作两小时，不会的。但我肯定你工作十二小时未必比八小时效率会高，工作十六小时肯定效率是特别差的。那如果你可以在八小时或者说十小时你把你该做的工作做完了，效率非常高的时候，然后你就剩下有很多的时间你可以做别的事情。成功的人是懂得利用时间的，就是因为他把效率提高了，他有时间做别的事情。那另外我自己的经验是，当你不是集中你的所有的时间永远只做一件事情，你常常可以在怎么讲，你的脑袋里面好像思想当中换轨道哈。比如说我常常的经验，从我自己学习的经验，就是如果我解个数学题，如果解了三个小时解不出来，我放下数学，要不然看电视，要不然看报纸，要不然打球，或者做任何一件事情，我把我数学这个脑袋关掉，可能第二天早上起来或者三个小时以后回到这个数学题，可能我二十分钟就解出来了，这叫做效率。你可以做别的事情。那如果你坚持说三小时做不出来，我做不出来我就不睡觉，很多妈妈就是这样，做不出来不准吃饭，好了你告诉你，他绝对做不出来的，没有效率的。你看他做不出来，你应该劝他说，好了别做了，走，我们看电影去，或者说我们去吃冰淇淋，或者什么，回来以后嘿，做出来啊，妈我会了，做出来了。所以你逼着他不做完不准上床，不做完不准吃饭，这不是好方法。所以我告诉我女儿就是这样，我说你题目做不出来的时候去做别的事情，但是不要做你原来在做的事情，原来在做数学解不出来不要做了，做别的，睡觉都行。所以我常常也是睡觉，睡觉的时候我在解数学，因为你会想嘛，但是我不真的在想，但早上一起来就想到一个点子，哎，可以试试这样解啊，一解三分钟就解出来了，哎呀，可是昨天搞了三个小时都搞不出来。你的思想是这样，所以效率不等于说 你的时间越长一定有结果，不一定，有时候效率是很重要。但是很多的人在追求成功的一个最大的错觉，以为用更勤奋的工作可以来代替。中国人也有这样俗语，勤能补拙，它是部分是对的，但不全是对的。勤能补拙没有错，这个的意思是一件事情我做不好，我做100次熟练了，勤就能补拙。勤能补拙不是说你工作18小时，我工作18小时就能赢你，那倒不一定。勤能补拙是常常的学习，到你熟练的时候，熟能生巧嘛，那个在勤能补拙是对的，但是用工作的量时间的量那不对。第四个，基督徒当中常常有一种错觉，物质上的成就是神祝福的明证。什么意思？教会中谁可以做长老，谁可以做执事，我们来看看他的职业。在华人教会我从来没有看过，也许我孤陋寡闻，我从来没看过，从来没有听说过，如果一个人他的工作不过去说哈，中国人开店开锁匠，当然他不是小偷，但是配锁的，锁匠可以做长老吗？没听过。他不是公司的总裁，好歹嘛也得一个大经理吧，为什么？做经理做总裁一定灵性比别人好吗？不一定。但至少他工作上很有成就，什么什么的，表示上帝祝福他，这叫做好见证。如果一个基督徒在教会里面他年薪不过2万，是一个蛮小的职员，灵性很好，可是大家总觉得灵性很好，不过看起来上帝不祝福他了，你知道吗？所以很多基督徒不知不觉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在物质上的成功不但是一个成功，而且连教会里面也会受世俗的影响，会变成说好像他的物质上的成功或者他的祝福是上帝给他的祝福。不一定，不一定。提摩太前书第6章，保罗提醒提摩太，告诉教会的人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什么意思？今世富足的人为什么不要自高？表示说你这个富足固然也是神的祝福，如果神不保守，神不怜悯，神不赐予，你当然不会有，但是这并不代表神的祝福。也就是说，因为你好，上帝给你钱多一点，那相对的钱少的，神祝福少一点，神不喜欢他，那倒不一定。有一次我听到一个故事，一个见证，我很有感触。我有一个朋友，他在伊利诺大学拿到企业管理的博士，后来工作到加拿大去了，到 Calgary， 在 Alberta 省的 Calgary 那边大学教书。他有一次跟我提到说，他在那边去的时候，当然去过华人教会，他也去了一个加拿大人教会，后来他加入那个加拿大人的教会，偶尔去中国人的教会，大部分去加拿大人教会。他为什么去那个教会呢？他说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经验，他刚去嘛，到处找教会啊看看。他第一次去那加拿大人教会的时候，他们邀请他去一个家庭聚会，他就去了家庭聚会。那天有一个弟兄带查经，一个年纪大概60岁左右的人，带查经带得很熟悉。那你知道很多中国人都是从查经班起身的啊，所以起家的，所以我们都带查经很熟练。所以这个弟兄在 Illinois Champaign 的查经班他也是很 active， 他以前在台湾跟我同个教会的，他父亲是牧师，他圣经很熟的，所以他知道那个弟兄带查经带得非常好。所以聚完会，当然他是新来的，自我介绍，他也问那个带查经的人。那你知道中国人我们平时谈话的时候3句话总会谈几个的，第一个你住哪里，房子怎么样啊，对不对？然后什么区啊，学区怎么样，所以房子第一个，第二个问你工作，工作就谈薪水，对不对？那第三个如果有孩子，孩子在哪儿，哈佛的这种之类的。他就问那个带查经的弟兄，就问他什么工作的，那弟兄跟他回答I'm 这个 truck driver， 开卡车的。 truck driver？ Yeah，什么样的 truck？ garbage， 垃圾车的 driver。 是吗？垃圾车的司机应该是怎么样子的？是啊，那你不像，不像， 那怎么样才像？一定要那个满脸横肉的，看电视里面那种开垃圾车，大家都凶巴巴的，都是黑社会的那种样子，那什么才像呢？他说你带茶经的时候不像是垃圾车的司机啊。他就说开垃圾车的人不会带茶经吗？带茶经的人不能开垃圾车吗？哦，他很印象深刻哎。他说哇，他开垃圾车的人茶经圣经很熟哎。哦，这个就这样子。然后第二天他就跟他去教会聚会啊，也是让他自我介绍。介绍完那天讲到是一个头发花白的人，看起来是很有身份的，他很自然又问在做什么的。那个头发花白的加拿大人就跟他说 Oh, I'm a janitor. What do you mean janitor? Oh, 我是小学的门房 janitor 吗？看门的。 Are you? Yeah. 当然他不好意思说 Are you kidding? 你不会跟一个教会，他是教会的长老，上面写嘛 Elder so and so， 他是教会长老嘛，他当然不会跟长老说你开玩笑吧。他不会，为什么跟你开玩笑，我是教小学的门房呢？他是 janitor。 哇，他跟我讲的时候他就说我无法想象一个教会里面有一个 janitor， 教会小学里面的门房是教会长老，一个教会的执事是垃圾车的司机，另外一个执事是大学的教授。所以教会里面啊，不是都是以为你是觉得 blue collar 蓝领阶级的工人，不是的。因为 Calgary 那个 town 不大不小嘛，他自己是大学教授嘛，他里面有另外一个教授是教会的执事啊，所以执事里面有大学教授，还有一个是锁匠，这个是开垃圾车的，啊，还有一个长老是小学的门房，哇，各行各业都有。的第一个，哇，他说我在华人教会，他爸爸是牧师嘛，华人教会听说过的、看过的，我就从来没听过，就这种职业身份的人在教会还能当就领导阶层的长老执事的。多少都觉得诶，你这个职业是好像这样子的，要不然就觉得上帝不祝福你，要不然大家觉得啊，这不是好见证，你知道吧？如果介绍很多教会有时候会这样介绍，我们教会是高知识水平的，你看我们的教会长老知识不是博士也是两个硕士的。哇，那你这样一讲，下面的弟兄怎么一听，哇，我连大学都没有，哎呦，高攀不上，一个错觉。所谓的世俗的成功是上帝的祝福，当把将能放在教会的领导地位上，就证明这个教会是神所祝福的。不一定是对的，这是世俗人的观念，却不是圣经的观念。那么因为这样的一个错觉，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其实有很多地方，等下我会提到，在最后提到这个灵性上的沉沦的时候，很多地方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跟这种所谓成功神学有关的，就对成功有错误的定义。因此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虽然是基督徒，甚至是牧师等等一些他们写的书，他们讲到的一些东西，有时候常常会有点误导的。但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很多人会觉得物质上的成功是上帝的祝福，相反的物质上的失败呢，好像是上帝的，即使不是咒诅，至少不是祝福吧。你会找一个人做见证说啊，我失业了三次啊，每次三个月到八个月哦，他觉得这种人没有见证嘛，对不对？所以怎么样做见证，什么样时候开一个感恩聚会，都是什么呢？不是生儿子就是买房子，要么就是升官嘛。哦，感恩见证会，你来一个感恩见证会是说，我来一个感恩见证会，最近呢房子没了，猫给付不出来，被银行收走了，然后工作没有了，儿子绝症，来个感恩见证会，你会吗？不会的。我们其实叫做没有见证，对不对？所以所谓的有见证都变成是正面的，都是所谓的成功的，可是常常是一个错觉，圣经上常常不是这样来定义的。这是基督徒当中也常常对成功的迷失当中的一个错觉。好，我谈一谈盲目的去追求成功的一个代价是什么啊？当然比较正面的部分我会留到下礼拜谈到追求卓越的时候我们再来谈。第一个，当然很多追求成功的人的代价之一就是身心的健康，尤其当你误以为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投入、更多的摆上， 是成功的不二法门的时候，你就常常是变成不知不觉的，就是 workaholic， 就是工作狂。所以在日本，他们很多叫做叫什么工作狂，叫做猝死症，就是忽然间死掉了，忽然间死掉了。昨天我碰到一个人，他也是跟我同行的，学化工的，就聊起怎么样，那他是 Ohio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化工系毕业的。我说哦，你们的系主任是我同班同学，不过他十多年前悔改了，他没有信耶稣了，他的悔改是从工作狂当中悔改了。他是工作狂的，但他说他虽然悔改了，悔改的不太彻底，就还是很工作狂就是了。那我说哦，那他没有悔改以前，你更不知道他怎么工作狂的。他有一个堂哥，那个同学姓范，范良士，他一个堂哥叫范良正。台湾化工界出身来讲，早期只有三个人在美国化工系做系主任，一个就是范良正，他的堂哥，另外一个忘记姓什么，在 Virginia 还是 Virginia Tech 做系主任，第三个就是在 MIT 做化工系系主任，后来去耶鲁吧做工学院院长 James Way， 有三个化工系的系主任。那其中 Virginia 那个跟还有跟那个范良正是在 Kansas 做系主任，这两个是同班同学，两个都是工作狂的，一个礼拜工作七天，每一天24小时的。他自己这么工作，他的所有的学生都是要死要活的，你可以想象得出来。那么我那时候有忘记我什么时候知道他的消息，但是我79年出来读书的时候，那我同学都已经毕业了，那我碰到我两个同学嘛，我同学里面有三个同班同学都跟这个范良正教授做过，我的同班同学范良士是他的堂弟，做过范良正他的堂哥的 postdoc， 我有另外两个同学是范良正教授的博士班学生，这三个同学不约而同都跟我谈起这个范良正教授他是怎么样的工作狂，哦，我的同学啊都是受不了，可没有办法，当然绝对没有礼拜天的，半夜2点钟他会打电话给你，哎，我刚想起的有一个 data 啊，怎么样，你下去 lab 给我做一下，2点了耶。教授是这样子的，直到有一天他的同班同学在 Virginia， 可能 Virginia 或者 Virginia Tech 做系主任，他给同班同学在实验室的当中忽然间心脏病发死了，大概51岁还52岁，他一死哈，范良正教授立刻悔改，哎呦，这种年纪会死，哎，我同班同学就死掉了，所以三个系主任死掉一个了，为了长久做下去他就立刻悔改，礼拜天不上班了，工作七天变成工作6天。那他的弟弟那个时候，大概他过世的时候，他的弟堂弟就在他堂哥那边做 postdoc， 就受到他堂哥的影响，所以后来有一点收敛，不过刚开始都是也是哇工作狂。后来有一次我去 Ohio 看到我这个同学范良士，跟他聊起来，他说我最近有悔改， 我现在学我堂哥了，不要做七天了，做6天、6天半了，或者是5天半就好了。但是你知道日本人为什么很多脆劳，就是那种过劳死，就是说工作过度，因为日本人平均是12小时，12小时还不包括下班以后去酒吧喝酒，在日本是的，工作12小时都早上7点钟就去了，一定要工作到通常是到7、8点才可以回家，但是回家不能回家的，老板会拉你去喝酒，去酒吧喝酒， OK， 你不去还不行的呢，这是给你的尊重，哎，老板请你去喝酒你敢不去吗？所以喝到10点钟回家，回家跟半醉不醉的，7点钟到办公室，所以5点钟就要出门，因为他们坐车也是坐1、2小时的，所以日以继夜下来，你看不要命才怪，所以很多人是身心受损，盲目追求成功的时候，第二个容易付出的代价就是家庭，很多人是为了工作成功家庭毁掉的，那么当然了，你这么样的投入时间等等的话，家庭一定被摆在后面去了，这个对男人来讲是最大的威胁，男人是事业心很重的，家庭是比较次要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时候家庭受到伤害。在美国最近很有意思，很多的妇女，因为1960年代这个妇女解放运动推动的时候，很多妇女有个观念，待在厨房里做老妈子的话是埋没人才，所以呢很多妇女坚持要出去出去出去， 到了90年代了，很多的妇女要回去，要回去，要回去，所以就看了很多的故事。《华尔街日报》一个副总编辑，一个女的，在《华尔街日报》里面是很高地位的人，忽然间说辞职，她要改成 part time。很有才华的人，公司拼命挽留他，是不是加薪啊？是不是？他不是，我只是要多花点时间给我3岁的儿子。哇！后来他写篇文章在《华尔街日报》，他为什么他要辞职？因为他发现，如果职业上的成功必须用我的儿子一生的幸福做代价呢，太不值得了。但像他这样的人毕竟是不多的，不多是不多，不过还是有了。有些人注意到，家庭是你人生中的一大部分，所以你的工作可能会成功，可能会怎么样，但是真正让你一生觉得死而无憾的，可能还是家庭。所以家庭的美满常常是一个盲目追求成功所付出的一个代价。第三个是品格上会扭曲，为了钱财，为了成功。提摩太前书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不一定是真正的钱财，包括名声，包括公司里面的地位，包括升迁的机会等等。太多时候这种引诱诱惑，连基督徒也很难的，基督徒很难的。太多太多的例子，我自己工作社会上工作15年，那么我有一次很年轻的时候在高雄做工厂的副厂长。那其实说是做副厂长等于像做厂长，因为那个厂长总经理不喜欢他，所以呢没有把他贬值，不过就很多事情都不让他管。所以很多东西要买很多东西，采购材料，采购一个仪器零件，动不动是几百万什么东西的，我说了就算。当你有这个权利，你说了就算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了，很多苍蝇就来了，厂商嘛，送礼啊什么东西的。那有时候不是特定的为了买什么东西送礼，但有时候中国人又很有礼貌嘛，对，逢年过节给你送礼。有一天快过年的时候，一个厂商送礼，那忘记是什么节期了，反正他大概送一个礼饼啦、啊、或者月饼啊什么这类东西，一般的东西嘛还好。结果那天我那个礼物拿回家的时候，我一开他的盒子里面有一个红包，几千块。几千块在我的薪水来讲不大也不小，几千块台币，不是美金的、哦。几千块台币不是太多，他也没有特定要我买他什么东西，他只是一个感谢吧，好意啊，因为我们做他们生意做的很多嘛。后来第二天我到办公室打个电话给他，而且请你来一趟，他当不知道什么事他就来了，来办公室我就把整包东西就还给他了。当然我没有很凶了哈，我只跟他说一句话，我说我是个年轻人，请你让我还有一点机会保持一个年轻人的纯真，所以谢了，不过东西我不能拿。如果你的饼要留着的话，我欢迎，我就办公室我们全部一起吃掉了。但这一包钱我是绝对不能拿的。我的意思是说，我并没有说你想要贿赂我，因为他们并没有一个特别的 project 要怎么样，只是一个好意吧，或者是什么。我说即使是如此，我觉得我宁可保存一个年轻人还剩下了一点点的纯真innocent， 那我继续保持这个好吗？他当然很客气了，哎呀，没什么，没什么意思，我知道你没什么意思，不过他就答应了，拿回去了。后来还是好朋友，还是好朋友。但我一跟他说，这个东西，人是会慢慢被腐化的。你可以有一次，你可以有两次，你可以有3次，你不知不觉你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你的品格会被扭曲的。我跟他说，你的东西价钱如果公道，品质是好的，你送不送这个我照样会买你的。你的东西如果不够好，价钱不够公道，竞争不过别人，你送不送我会不买你的，就这么简单。 OK， 但我也知道这是不太容易的，当然我那时候很年轻，所以我真的也许说得出来就做得出来了。但是时间越久，我知道很多时候这种诱惑其实对基督徒都是很难的，我们的品格会受到扭曲。很多时候你该说的话你说不出来，该做的事你做不出来，为什么？顾虑到很多的问题。很多时候在开会的时候，像有一次，我不记得我是不是讲过，如果我讲过抱歉。我说过有一个公司我做过一阵子，后来我离开的时候，那个公司有一个公司是真的倒闭了，真的是完全不见了。 有一个公司没有倒闭，不过遭到很大很大的一个挫折。那我原来的老板也离开那个公司，我的印象中后来是关门或者是解散。那我的原来一个老板，他后来换到另外一家公司去了。那么中间就发生一件事情。那总而言之，那时候我在公司，我说在高雄厂，我是副厂长，是高级主管。那公司开会的时候讨论一些事情，我比较会直言，就是说我有些对不对我会说出来的。那我的老板是台大化工系的教授，曾经是化工系的教授，他带着我跟他工作七年，两个公司做七年，所以他对我很好。但是我知道我很多话会得罪他，得罪他的意思我不会很凶，我不会很不客气，但我会说我觉得这样不好，我这样不对，我会这样说的。那别的人通常就是比较唯唯诺诺，心里也许不同意，不舒服，不敢，不怎么样，但是不会说出来的。所以有一次他叫我到他办公室去，他很生气，他庄总坤，我对你怎么样？我说你对我很好啊，那你干嘛每次开会的时候专门提着这个反调，就是我这样说你要跟我说这样不对，这样不好，你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说老板，你是老板，我是部署，做部署的如果我忠心于你的话，是对是错我要先讲在你前面，我不要事后再跟你说，我早就知道那些事情行不通的。我说那个是没有负起我做部署的责任，但是你是老板，所以你做最后决定，但是我必须给你所有的 information， 如果这样做我觉得不妥当，我要告诉你，然后你做决定。听起来也许不中听，如果你不要我说，我从今以后一句话都没有，我可以，但我觉得作为部署，我应该忠实的把所有东西放在你面前，请你做决定，我不是要求你一定要这样做。他气呼呼的过了五分钟说，好了好了好了，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好了。我说我不是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不过 OK， 下次开会我还是照话，照样有话就说，下面句话不能讲，有话就说。然后后来我离开，我去出国读书，读化工硕士博士，然后四年之后我回到台湾，到工研院工作，常常回我的公司，有时跟过去的老同事 say hi 打招呼。然后后来有一次那个公司出了大问题了，因为我工作的第一家公司倒闭了，那真的倒闭了，牵连到第二家公司，因为中间有点投资的关系，然后牵连出一个账务不清的问题或者什么什么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就指到某一些人啊。所以有一次我去的时候，有一个我的同事，他是做会计部门的科长，我认得他，他年纪比我还轻一点哦，那时候他大概40岁不到，37、8岁，整个头把白掉了，你知道？我一看到他，我吓坏了。我说：“老兄啊，你不到40岁，你头发全白了，怎么了？”他说：“老庄啊，你不知道啊，他们要调查我，他们说我做假账，他们把我关了一个礼拜，你没有去过看守所，我也从来没去过，我想到了，我一夜之间就白了。一想到说，我还有老婆，还有孩子，我会不会被关呢？要判我几年呢？啊，我一想到我就不得了。然后当然细节事情我也搞不清楚，我也没有详细问。他只说了一句很感慨的话，他说：“老庄啊，你知道，以前每次开会啊，就听到你一个人在，也不是放炮了。”就是就你一个人，有时候跟老板有点好像有点顶撞啊，或者说有些话你老板要这样，你说不还好吧？或者他说你走了以后，告诉你公司上上下下通通是 yes man， 通通是唯唯诺诺的，没有一个人跟老板说不好吧。所以说难听一点，很多事情我们是奉命做的，好了，是有点违法，是有点问题，可好了，出事情了，一个个推下来了，从老板一直推推推推推，就推到我这个会计科长，我往哪里推，我再往下推就是做会计的人了。可是他说啊，我不能再往下推了，我有老婆有孩子，他们也有老婆有孩子，所以要死就是我死啊。但是他说实在是冤枉的啊，我是做了没有错，可是上级交代的嘛，可是 你要我怎么样？所以他就说，你看公司就变成这个样子啊，大家都不说什么了。那些同事我也知道都是坏人吗？不会，有一个做处长的，工程处的处长，我知道那个是老实的，我很少见那么老实的人，这种人能够活得在一种公司工业界做事的人是很少见的，很老实的人。可是再老实你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识时务者为俊杰，老板不喜欢听你就嘴巴给他闭起来，他也不讲话，那好了，有的事情不对不讲话那就默认了，那就做了。我那时候在副厂长的时候就曾经做过什么事情呢？被要求做什么事情，老板打电话来，从台北总公司打电话来，哎，主宽啊，你帮那个我们那个除槽都有化学原料嘛，你把除槽的原料哈，知道吧，也不是说调高，你的就是你这个库存量多少嘛，加高一米，加高一米什么意思？就是库存没有这么多货嘛，当成有这么多货，那月十二月底了吧，要结账嘛，账簿上让它盈余，你知道吧，漂亮一点嘛，那反正现在多了一米，明年就回去了嘛，懂吧。我跟老板说，老板你知道我是谁，你也知道我是基督徒，这种事情我做不得的， sorry。 那我这样讲老板能说什么？老板不会逼着我上架啊。老板说好了好了，那不找你了。那我也不知道不找我是什么意思，所以我每天盯着我的手下，所以那几天我自己去看报表，就看那个他那个除槽的那个量，通常都是手下人去来，我就签个字，我都看都不会看的。那几天我天天去看一下，哎，不要，他知道我不肯做，他会叫我手下人去，然后我傻傻就签一个字啊。所以那一会每天去看，看到过年。老板没有我办法，我说 no， 你不要在我手上做这种事情，我绝对不做这种事了。但是今天你知道，在美国现在股票市场里面，很多公司都这样做假账的，就是说为了让每一年都有点结余啊，所以股票一直上升啊，所以明明亏的也不报亏啊。虽然他说过几年就好像亏了就是亏了等等，但是每一年假的又假，假的又假。股票是一直上，可是公司的状况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当你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的品格会受到扭曲的。如果你想在公司里面步步高升，有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做一些违背良心的事情。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而且你会越做越大胆。第四个，不但对个人，对社会的公益也会受到扭曲。因为当你追求成功的时候，有时你是用别人做代价的，包括你公司的员工，包括这个整个社会，你的产品本身如果是有问题的，你能够推出去吗？可是为了赚钱，有时候你就出去了，所以社会的公益会扭曲的。以赛亚书里面提到的是，好像是讲房地产，其实不是讲房地产，是个人。他说那种有钱的人，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只顾自己独居境内。哦，台湾最多买房地产或者买地，哇，买下来，结果呢？刚刚结婚的年轻的夫妇买房子买不起，因为房价炒得太高了嘛。那么那些买一大堆房子又不住的人是有钱的人，他是把这个买房子当筹资的，那种叫做……所以我在台湾写过一篇文章哈，我这样写的：基督徒，你要买房子给自己住是可以的，但是你买两栋、你买三栋房子不给自己住，准备做投资的，你是怎么讲？犯罪。你有恶眼，想要赚钱，而赚的是不义之财。房地产的钱你不能这样赚的，为什么？因为房地产炒高的时候，真正有需要要房子住的人，他是有需要的人。可是把房地产价格炒高了，你是从这当中得到利益，你是制造一个假的利益，可对于真正需要的人是不公平，就扭曲社会公益。房地产有一个合理价钱，叫 affordable， 可以负担得起的。但是如果这种情形在美国比较少，因为美国房地产市场太大了，不是你太多人可以买得起。台湾有什么情形呢？我不知道现在最新的数字，十年前我知道台湾房地产炒得很高，那时候炒得很高的时候，台湾那时候有70万的空屋，而且是新的空屋，不是破旧房子没人要，新的房子，就是说他户政事务所也登记好房子的编号，水电公司、水公司、电公司，他那个报表的里面呢，这个房子可能有几个月几年没有付过水费跟电费， 没有人住你才会没有用水，没有用电嘛。可是户政事务所有一个号码，而且是新的，新的空屋70万户。台湾一年新的房子，比如说新结婚的孩子出生啊，大概10万户到15万户，足够一年的市场。70万户什么意思？你可以5年不要盖房子都用不完。可是房价很高的时候，盖新房子立刻有人抢着买，为什么？人人都当成黄金一样来储存呢、啊？可是刚结婚的年轻小伙子都买不起啊。但是现在台湾房地产垮了，为什么呢？房地产不再那么好了，等等等等。这一垮的时候，我告诉你，台湾房地产15年之内都不会恢复的。为什么？供过于求。房地产是这样的，常常常常高，一旦到垮下来的时候，反正我买三栋房子不是给自己住，我是准备做投资嘛。10万块买，变成卖20万，卖30万。现在从10万块钱买的房子，掉到剩8万的时候，你会不会赶快卖？通通杀出去卖。好了，70万户的房子一下杀出来的话，我说你一年只能吃掉10万到15万户，你要吃5年呢。越杀价钱越低，越赶快杀出去。所以房地产公司当然很惨了，你可以5年不要盖一栋房子，那你怎么可能5年不盖呢？那房子怎么生？这个房地产公司怎么生存？建筑公司怎么生存？所以还是得多少盖一点。可是原有的房子，新的还没人住的房子都卖不出去，你新的房子在那怎么盖？所以扯来扯去，跟日本完全一样。日本从1980年房地产市场崩溃泡沫化到现在已经20年了。Osaka 大阪的房地产是20年前的一半，20年之后都没回来，你要再等几年？台北房地产哪一年会回来？我不敢说20年，恐怕10年、15年回不来。这就是自食苦果。可是当时当他们这样子在做的时候，造成社会的公益的问题，所以当时台湾有一种运动叫做无壳蜗牛，蜗牛蛙牛啊。你知道那个蜗牛不是一个壳吗？壳是代表房子了。那些普通老百姓买不起房子啊，就是每次要租房子的人叫做没有壳的蜗牛或者蜗牛，哦，去抗议嘛。啊，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有的时候盲目追求成功会造成资源的分配不平均，造成社会公益的扭曲。第五个，灵性也会成人，对基督徒来说。马太福音那段话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这个情形，马太福音第7章的话，比我今天早上讲到所讲的可能还要严重。早上所讲的，好像这个竞赛，你可能传福音给别人，自己被弃绝的时候，我强调，你的救恩没有失落，救恩没有失落，奖赏失去了。马太福音的话，我怎么看都觉得，他失去的不单是奖赏，可能连救恩都是失落的，因为耶稣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认识，我们都常常讲，跟神建立亲密关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不认识的人会得救吗？所以我想，从这边说，耶稣说我不认识你的时候，这个人八成没救了。然后他说，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哇，这比不得奖赏那还严重多了。可是这种人是什么人？奉耶稣的名去传道的，奉耶稣的名去赶鬼的，奉耶稣的名行异能耶。那就表示说，一种错误的成功神学的观念，有的时候不但是误导，有时候带来很多很危险的东西，很危险的东西。在侍奉神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种错误的神学这种成功观念，会不会？教会人数多一点，教会的教堂漂亮又大一点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觉得我们教会是蒙神祝福的，是吗？不一定，不一定教堂大，这样子房子多，人多等等，这个就叫做神的祝福。可是如果你认为那个是祝福的时候，那是成功的时候，你一定会不惜代价往这方向去的，那结果就很可能是在灵性上我们会产生一个偏差，最终到一个地步，灵性上的沉沦，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这些的人会奉耶稣的名传道，而神说我不认识他， 这样的人被神弃绝。我觉得有时候一个原因就在于说，当我在侍奉神的时候，我是在侍奉神还是侍奉我自己的成功，这一线之间就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所以盲目追求成功，对成功有一个错误的期待的时候，我们会产生这个问题。最后所谓的正确的态度，如果我用这个英国到印度宣教的William Carey 克里威廉的话来说的话呢，他说一句很有名的话，期待神做大事，也竭力为神做大事。 Expect great thing from God, attempt great thing for God。 我觉得这是一个平衡，一方面我期待神做大事，就是说我相信成功不是在我个人的身上，不是我个人的努力，我个人的才华等等，神是主要的来源。 Expect great thing from God， 我期待神做大事，而且神能够做大事。但是他不忽略另一面， Attempt great thing for God， 为神你要竭力的为神做大事。所以不是基督徒说我不要成功，我不需要成功，所以我们就懈怠懒惰。相反的，你看保罗的书信，各方面的书信你都看见，就是说基督徒应该尽心竭力来侍奉神。但是当我在尽心竭力的时候，不要忘记恩典能力来自于神。所以一方面我要期待神，一方面我要尽我自己的本分努力的去做，这样的方式去追求所谓正确的成功，我觉得是神祝福的，神同意这样，我们要尽心竭力的去做。所以基督徒可不可以为主的缘故我们在事业上尽量的努力，然后在各方面，以后我们会详细谈这个方面的问题，怎么样在我工作中荣耀神，跟我同事的关系，跟我部署的关系都能够有带出很好的见证，那是工作上仍然是可以有让神得荣耀。可以，神要我们这样做吗？神要我们这样做，不是说我们淡泊名利，所以工作就让他做的是拉比，然后公司都做得快死要活的样子啊！我不看重这个，不是。如果你没有竭力为神做大事，这是我们的亏欠。但当你竭力为神做大事的时候，忘记神是最后的至终的主宰，至终一切恩典能力来源的话，那你也搞错。所以这个是一个平衡，一个平衡。我们以为凭我们自己的努力，或者投入更多的时间，更多的计划，就能够让我们达到所谓的成功。主，但是求你让我们了解一件事情，一切在你的手中，而且我们应当在你的面前，在将来在你的审判台前的时候，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在你的面前做一个无愧的工人，能够在神和人面前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因此求你来带领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在凡事上能够为你的缘故学习怎么样舍弃我们自己的享受，舍弃自己的权利，甚至放下自己的自由，但是同时也让我们懂得尽心竭力做你自己忠心的管家和仆人。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